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慧。曾经同黑松露、鹅肝并称为西餐三大顶级食材的鱼子酱，一壳的价钱呢最高的时候呢就可以抵得上一部法拉利的了。不过现在呢，我想大家在各种的途径买到最便宜的，我想几十元都有交易的。仔细看一看呢，它不是一些什么杂牌货，也不是一些什么流东西。而这个牌子呢也都被全球最顶级的航空公司独家指定的。还是呢全球几十间米芝莲餐厅奥斯卡晚宴的标准配置。即是说呢，那些在上流社会富豪的餐桌上面，一粒粒好像黄金那么值钱的尽享这种富贵气质的鱼子酱，背后呢现在可能都会是来自于 Made in China 的这个标识。以前呢由伊朗或者从俄罗斯呢远道而来的这种极之奢华的食物，不过在近几年呢在中国就被已经打压成为了一个平民价格的普通食品。对于鱼子酱呢，我想大家似乎都还可能保留着一些比较少数的比较固有的黑板印象，就是贵、吃起身呢还要很多规矩，味道了吧，一言难尽。而除了价格之外，我们普罗百姓真正距离鱼子酱自由究竟还有多少的距离呢？我想有很多朋友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就是鱼子酱究竟贵在哪里呢？我很记得我第一次吃到鱼子酱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极其激动和汹涌澎湃的。我有一刻甚至乎是绞尽脑汁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形容我味蕾的形容词，脱口而出的就得六个字，咸咸地，腥腥地。确实也都正如英国的著名食评家 Tim Hayward 他所说过的一句话，他说高档餐厅是会透过堆砌一些过时的食材去让你觉得物有所值的。鹅肝、鱼子酱在西餐厅来说就等于好像燕窝、鲍鱼、鱼翅在中国餐厅的道理了。不过这个鱼子酱呢，这一股的风潮当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喜欢鱼子酱的人呢是将它视为一个珍馐美味，比如说大文豪托尔斯泰，他说过鱼子酱填满了小说的爱恨情仇之间的空白，文人写东西零舍有感觉的。不喜欢他的人呢，比如也都大有人在的，好像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呢，他曾经有一次呢一边跟朋友在那里谈伽利略的惯性定律，一边呢就大啖大啖地滗过鱼子酱的口度。他说吃完他都真的不知道自己刚刚照的是什么来的，只不过呢是后来因为爱因斯坦和这个故事都被延伸去用了一个提高专注力就能够成才的写作素材，所以鱼子酱呢或者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成为了一个大的配角或者一个绿叶了。不过在珍馐领域大放异彩之前，我们说鱼子酱确实是曾经是很惨，是惨到怎样呢？是被人唾弃的。现代鱼子酱最早，如果翻看资料，根据我们可以查到的资料，是起源于俄罗斯，即是以前的俄国。由于古代的保鲜技术是极度有限，再新鲜的鱼子酱去到欧洲人的餐桌上面都变成了一滩已经有异味的，不可以说海鲜，直头一滩那些水的。那个味道呢估计跟今天的、鲱鱼罐头是有得一拼的。不过据闻、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呢第一次吃到俄国的使臣他们所进贡的鱼子酱这个贡品的时候呢，他是直接地是掠了在凡尔赛宫的地毡上面。意大利威尼斯人呢更加将吃鱼子酱就比喻成为食盐、食大便、食乌蝇的。直至到保鲜技术的出现和运输方式的日渐改良，鱼子酱慢慢慢慢就终于就被更加多的人所接受了。不过最终令到鱼子酱变得咁矜贵的反而不是它食物的本身的味道，而是它的这种稀缺性和它的制作的工艺。 唔系所有嘅鱼卵都可以被称作系鱼子酱嘅，只有沉鱼啦、鲑鱼啦呢种嘅鱼类嘅卵咧，先有资格被制成鱼子酱嘅。而其中沉鱼嘅故乡咧，就嚟自世界上最大嘅内陆水域，就系里海啦。我哋讲紧最传统嘅鱼子酱吓，系由咧里海嘅南北两岸，分别就系俄罗斯啦同埋伊朗咧，佢哋所捕捉嘅野生嘅沉鱼，取咗佢哋嘅卵咧制作而成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野生嘅沉鱼嘅资源咧，就由于过度嘅捕捞、生态环境嘅破坏等等嘅因素影响咧，咁啊产量就越嚟越少，甚至乎咧系濒临灭绝添嘅。正系因为咁啊，而家嘅野生嘅沉鱼嘅捕获或者系贸易咧，都受到严格嘅监管。你可以喺鱼子酱嘅包装盒上边咧，见到一啲特定嘅标签代码。咁佢写住嘅就系呢一批嘅鱼子酱背后喺乜嘢国家度捕捞啦？咁喺咩年份去制作加工？加工嘅具体地点又喺边度？因为野生嘅鱼子酱而家供应量咧，全世界系已经非常之少啦。不过咧，国际市场嘅呢种鱼子酱嘅食嘅需求咧，持续咁高，所以鱼子酱咧先能够一直系价格咁贵。人工养殖嘅沉鱼咧，咁之后就随之出现啦。去到2000年嘅时候，沉鱼嘅养殖产量系第一次超过咗野生嘅捕捞嘅产量。去到2011年咧，全世界沉鱼嘅99% 咧，已经都系人工养殖噶啦。好啦，咁啊数量已经有咁好嘅改善啦，但系人工养殖咧都系唔简单嘅。一条幼鱼一路大到佢成熟可以产卵嘅时间，少则都要7-8年，有啲咧甚至乎10-20年嘅。由选种啦、疫苗啦，再到环境养殖周期入边，嗱人工嘅成本啦，仲有时间成本嘅投入啦，都系导致呢个鱼子酱物以罕为贵嘅最大嘅原因啦。咁目前全球嘅沉鱼嘅养殖数量大概系12万吨，而最终咧能够去摆上个餐桌上面嘅鱼子酱咧，咁啊只有300吨嘅啫。嗱，我哋除咗上面所提到点解咁贵嘅呢啲嘅原因咧，我哋都仲未讲到鱼子酱嘅制作手艺。嗱，讲到鱼子酱嘅制作咧，无论系将个卵攞出嚟，亦或系用盐嘅腌制，全部都系非常之有精细嘅技术层面嘅一啲工作嚟嘅。高级的鱼子酱盐分一定要低过 5%， 盐分一旦如果太少或者太多，鱼卵里面的香味一是就没办法腌制出来，制成的鱼子酱也可能会导致它的杀菌和保鲜技术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最差的都会导致它的风味是严重不足的。说话讲返转头，一细啱呢个鱼子酱喺去到你嘅嘴边之前，带嚟呢种咸味嘅风情之前，原来系要经历咁漫长亦都咁繁复嘅技术同埋时间。所以价格嘅贵嘅背后呢，咁我諗呢段嘅故事应该都配得起佢嘅身价啦。嗬，不过唔需要担心，而家呢距离鱼子酱自由呢，就冇我哋以前想象中咁艰难或者咁远啦。喺近年嚟，中国就变成咗世界上最大嘅鱼子酱出口国。随住中国的人工养殖的沉鱼大量地涌入到市场，鱼子酱的价钱就直线下降了。我看到一个数据，在去年欧洲鱼子酱每公斤是1300欧元，大概是1270-1280美金左右，比起10年前是足足降了 24%。 而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截止到2021年5月，中国已经供应了全球1/3的鱼子酱的市场，而背后最大的鱼子酱的产地就是中国的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一个小镇，叫做千岛湖镇。千岛湖镇那里每一年的鱼子酱的产量是可以去到将近80吨的，占了全球 35%， 中国的80%的鱼子酱的市场。在中国呢，这个千岛湖亦都号称是天下第一秀水，是中国认证的第一个有机的鱼类的养殖基地来的。那里的水里面养出的有机的大头鱼呢，是出了名呢，又鲜又甜，还要是非常之环保。不过有很多人不知道，千岛湖的鱼子酱的品牌呢，在经历了近10年的很长很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呢，是赢得了汉莎航空头等舱的认可啦。他们航空公司呢，是将他们的鱼子酱呢，是作为他们航空公司独家的供应商。所以是很成功，打入了欧美的高端的鱼子酱市场的。现在来自于千岛湖的鱼子酱还会是指定去了奥斯卡的晚宴、 G20 峰会的餐会的餐桌。美国的彭博有一篇报道曾经报道说，巴黎的26家的米芝莲餐厅当中有21家是用来自中国千岛湖的鱼子酱的。而之前呢，中国的鱼子酱养殖大多数是处于一个供应链的最底，贴上这个外国品牌，即好像人家那种代工厂一样， 跟住再卖去其他嘅米芝莲餐厅。背后嘅产地咧都唔讲系 China， 更加唔会睇到系会千岛湖啦。甚至喺外界睇嚟咧，中国做鱼子酱吓、中国度出产鱼子酱，佢会惊俾人笑啊，因为中国从来都冇鱼子酱嘅呢种消费文化嘛。鱼子酱嘅故事咧，其实亦都可以令我哋联想到鳗鱼。我哋好多朋友好中意食日本料理，系咪？咁日本料理当中咧，有一道大家都好中意食嘅就鳗鱼饭嘅鳗鱼啦。而实际上咧，世界上嘅日本料理店嘅鳗鱼咧，有九成都系嚟自于中国嘅。而中国而家已经系变成世界第一鳗鱼嘅养殖国同埋出口国。只不过咧喺鳗鱼养殖或者系贸易当中咧，长期系冇咩话可以定价嘅呢种话事权，又或者佢根本唔会有自己嘅品牌啊，都系做出嚟之后咧就贴咗人哋嘅牌。咁好彩啦，中国鱼子酱咁啊，因为佢嘅呢个声名着起，咁目前喺中国咧系已经有成20家嘅公司系获得咗鱼子酱嘅生产许可证，规模最大嘅咧，而家喺中国嘅浙江、四川、湖南同埋云南。中国嘅沉鱼咧种类都相当丰富噶，有好多唔同价位嘅鱼子酱可以俾唔同嘅食客选择。鱼子酱咧亦都唔系话一定系越贵就越好嘅，其实都同葡萄酒好类似，唔同嘅价位就会有唔同嘅风格。其实冇话好定系唔好，就啱唔啱你口味嘅啫。而随住呢个鱼子酱而家市场越嚟越丰富咧，咁佢以前嗰种高高在上嘅光环咧，亦都慢慢咧系冇咁高大上噶啦。如果冇咗鱼子酱呢一层神秘嘅面纱咧，点样可以将呢个销路或者点样可以将呢个文化普及呢？就成为咗而家喺中国鱼子酱出产地嘅呢个当务之急啦。虽然咧而家中国变成咗全世界鱼子酱嘅生产大国，不过咧喺中国国内嘅市场咧，鱼子酱嘅销量咧系唔够一成嘅。首先我哋睇翻中餐传统啦，煎炒炆炸。咁其实都好似揾唔到同一啲鱼子酱特别夹嘅一种烹饪嘅模式。华人啦、其实都会将佢视为一种意思下嘅中产以上嘅，尤其是食西餐当中嘅身份嘅象征。咁所以大家有个问题就喺度问啦，食鱼子酱呢种嘅优越感究竟系边个首先创造出嚟噶？我谂除咗鱼子酱佢本身喺过往历史入面所创造嘅身价，又或者佢呢个公司嘅营销手段之外咧，社交平台上面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过吓，系流传咗一种咧食鱼子酱好多好多规矩嘅呢一种嘅文化啊，比如话唔可以用金属嘅餐具啦，而最正宗嘅食法咧就摆喺我哋嘅虎口，即系我哋嘅手打开我哋嘅拇指同埋食指中间嘅嗰个位。咁啊，摆落个口度食嘅。据闻咧，呢个系因为金属如果用一啲羹啊，或者一啲嘅细嘅金属嘅器皿咧，系会干扰咗鱼子酱嘅本身嘅味道。而放喺我哋嘅手背，即系个虎口位置咧，就能够借助嗰度啱啱好嘅身体嘅余温，系令到鱼子酱咧摆喺上边，佢嘅香味挥发系啱啱好。不过问题就系好多鱼子酱嘅外包装本身咪就系金属嘅盒装住噶嘛，系咪？咁所以金属味嘅干扰究竟有定系冇，定系有几多？其实都查唔到啲咩嘅数据嘅。嗱，传统我哋话最传统啦，喺里海嗰度嘅渔民咧，佢哋咧喺嗰个坊间确实系存在将个鱼子酱嗰一啖咧摆喺我哋嘅拳头虎口上面食用嘅呢种嘅做法嘅。不过咧呢、这个有可能系只系因为佢哋又要捕鱼啦，又要劏鱼啦，咁亦都冇办法，亦都冇条件去即刻揾啲咩嘅器皿，所以就系一种顺手嘅动作，亦都方便，亦都干净。并不是说用这种食法的鱼子酱就会更加之好味的。纽约时报呢也都曾经提出了一个叫做鱼子酱逐渐平民化的一篇这样的报道，就说由于时装周派对、婚宴的奢华的标准现在变成了呢日常聚会的美味的料理了。英国的卫报呢也都曾经有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他将鱼子酱作为标配的米芝莲餐厅的主厨亦都正在变得更加之理性，用鱼子酱只是为了令到菜式有所增色，而绝对不是为了华丽而华丽，为了要贵而贵的。由产量再到去除这个神秘的面纱，亦直至到现在这种我们所谓的平民化。而当鱼子酱不会再好像以前我们印象中的鱼子酱，或者我们先有机会可以试到它真正的原汁原味，那种是既能够辅助花卡啦、香槟啦、龙虾啦、鹅肝啦，都可以喺我哋食呢个墨西哥 taco 啊，我哋中国传统嘅烤鸭啊、小笼包，甚至乎葱油面或者系拍青瓜上边，去作为一个画龙点睛嘅一个有趣嘅食材。 咁仍然都系用翻蔡澜佢写嘅曾经嗰个叫死前必食啊，佢话系喺嘴入边应该系爆浆之后能够听到嗰种海浪拍打我哋唇齿之间嘅声音嘅呢种人间风味，所以如果将佢摆得高高在上，我谂先至系对于食材咧最大嘅唔尊重。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DJ 晓伟 ，Go 潮生活。
潮生活，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迫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继续翻嚟高潮生活，嗱，据讲咧，跟住落嚟呢个嘅话题喺网上边咧，即系几乎系嘈到拆天嘅。好啦，呢、這个问题系咩呢？就系你屋企嘅厕纸啊，究竟个摆嘅方向？那个掹纸的那个是向出面定是调转向入面摆呢？或者你会觉得这个这么无聊的问题有没有搞错？在1986年这个是曾经创落了美国咨询专栏 Ask and Lander 的这个历史记录，有超过15000个人写信去表达自己对于厕纸那个摆放朝向的意见。调查显示有近 50% 的人是很在意这个厕纸摆的朝向，另外有 20% 的人是超级紧张这个厕纸的朝向。有位女士就话，佢喺自己嘅呢个 Tinder 嘅第一页咧，就摆咗一张嘅 selfie。一年过咗去，有23个男嘅同佢讲：，喂，你嘅厕纸嘅方向摆错咗啊！咁佢系点摆咧？佢系向咗入边摆嘅。咁啊，厕纸问题咧，仲可以分分钟引发呢个家庭危机嘅。喺 Reddit 上边咧，有位嘅网民咧就发咗个贴，就话结婚10年，老婆都系将个厕纸成日摆错。於是乎在评论区不单止有大量的网民劝他们离婚，有些人甚至乎就表示说，喂，去完今次厕所不如就开战了。好了，所以究竟厕纸应该个摆的方向是掹那个向出面还是向入面呢？向出面的主要理由有几个。第一就是厕纸向出面，搣纸的时候手就不会掂到那个墙，比较干净。第二呢，厕纸那个掹的口向出面呢，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个厕纸的分割线嘛，你用多少就搣多少，是不是不会就搣错或者嘥了。而且高级酒店的厕所呢，似乎他们都是向出面摆的。有些人呢还会将那个纸巾的最出面呢，即是个头那里接了个花纹或者接了个标签，所以应该是向出面的。而向入面摆呢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第一，能够将垂低的那个纸呢就收在内侧，看起来更加之卫生和整洁。第二呢，对于家有养猫或者有一些小路的家庭来讲，摆在外面呢，这一橛子简直就是有很多的意外，要是就扔了落地，要是就被猫呢不断喂，不断喂。如果向入面摆呢，那就不用怕了。根据2010年有一项的调查显示呢，原来是有70%的人呢是向外面摆，即是说他是占了大多数。但是真理是不是真的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上呢？在厕纸的那个口的朝向问题上面，有一个更加有发言权的人，他就是厕纸之父。厕纸和卷纸的挂钩的发明者叫做 Seth Wheeler， 蔡斯·惠勒。在1871年的时候呢， Wheeler 他发明了这个卷的厕纸，并且是因为这件事而获得了专利。而1891年呢，他再接再厉，发明了现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厕所里面的那个厕纸的挂钩。咁我哋就尝试去揾咗呢个百几年前嘅专利申请表咧，去睇睇，去做下 research， 发现咧 ，Wheeler 原来一开始咧就已经考虑过有啲人可能会装错嘅问题。佢嘅专利图上边嘅厕纸，即系最原始嗰个咧，系向出边嘅。咁啊，现代科学亦都由另外一个角度咧，就俾出咗厕纸咧一定要向出边嘅解释。科罗拉多大学曾经喺2017年咧做过嘅一项研究就话，喺科罗拉多州随机抽取嘅12个公共厕所入边，包括男厕、女厕各6个啦。咁研究人员发现咗19种嘅细菌，厕所门啦、地板啦、水喉嘅嗰个揸手位啦、洗手液嘅盒啦，同埋马桶上边咧，都遍布晒呢啲嘅菌株。而其中好多嘅菌株咧，系能够透过接触或者系直接嘅嗰种嘅接触咧，系污染表面而导致佢进一步嘅传播。而公共厕所入面最主要的细菌就是大肠杆菌，它主要就是来自于人类的粪便，都是很多人食物中毒的常见的病因。 大肠杆菌是很容易由一些受污染的表面跟着转移去到我们的手，然后呢就跟着我们的手不知道怎么就去了我们的身体里面，当然是通过嘴啦。那去厕所过程当中什么时候的手是最邋遢呢？没错了，就是当你伸只手去拿厕纸的时候啦。如果个厕纸向出面挂，人的手指就只是会掂到你要用的那一节或者是两节，但如果个厕纸向入面挂呢，咁你嘅手可能咧就会掂到个墙，咁会造成二次或者系再度嘅交叉感染啦。不过唔紧要吓，无论人哋屋企嘅厕纸点摆，咁我哋屋企咧就未有呢个类似嘅烦恼，因为咧我哋屋企全部都系我换厕纸嘅，所以我换完之后咧，全部都系向出边嘅。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